诸位同修，我们今天应该讲第五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上一讲讲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一段经文下边的一句，度一切苦厄。我总是觉得给这个照见五蕴皆空为什么能够度一切苦厄这一句话没有解释清楚，因为五蕴是构成物质世界，就是说为气世间，生命世界就是佛经里面说的有情世界，是构成这两种世界的质料，是五种最基本的元素。如果能够照见五蕴皆空，我们想想还会不会再有自我的执着，我执对于宇宙万法各种事物的执着，所谓法执，不会再有这两种执着了。因为既然照见五蕴皆空，就不会再有我执跟法执。反过来讲呢，照见五蕴皆空，也就证得我空、法空。我们想想看，如果证得了我空、法空，在那一种情况下，在那一种境界，我们还会不会有所求呢？不会了，不会再有所求。人世间为什么充满了苦？因为我们有所求，我们贪婪的天性，包括着情爱，包括着欲望，贪婪、情爱、欲望这三个名词，虽然说起来不一样，事实上它是同一性质的。贪婪，贪就是爱，爱也就是欲望的欲，欲望的欲也就是贪，这三个字实质上是同一意义。在世俗世间，我们可以慢慢去想想看，人人皆贪。也许会有人说我从来不贪，那是他自己不知道。我们只能够说是有程度上的差别，有些人贪婪心非常重，有些人很淡薄，而绝对没有说是完全不贪的人，那是一种，在儒家说是一种修养，在佛家讲是一种羞耻，也就是真的照见五蕴皆空，证得了我空法空，到那个时候才没有贪、没有爱、没有欲，真正要证得照见五蕴皆空。我们想想看，对于这个世间无所求，对于世间无所求，而是说在我生命没有结束以前，我对于这个世间只是付出，以大乘菩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精神来付出。我无所求，无所求就无所得，无所得就没有所失，不得不失就没有痛苦，有所求就有所得，有所得就怕失掉，待到的失掉了就有痛苦。一切痛苦都是由于我执、法执这两种执着而来，所以照见五蕴皆空就能够度一切苦厄，就能够不苦。我们不必说真正正在我空法空，正在涅槃， 如果对于佛教的理，对于佛陀说的法，我们能够逐渐的体会一点，逐渐的深入我们的贪婪之念、情爱之念、欲望之念都会降低一点。也就是我们学佛的人，社会世俗的人看到见到一个大钱包里边又是钞票又是美金，那可高兴了，和我们一见到觉得紧张了，这个怎么办？赶快送到警察局，哎，说不定人家找到我，人家还说我是从人家口袋里面摸出来的，那个东西沾不在。关于钱财上金银财宝这个东西不沾最好，因为它会要收，真的会要收，像毒蛇一样。讲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故事，古代有个哲学家，他为了思索人生跟宇宙间的问题，他舍弃了他的家财，离开家庭，他到一个山脚下边的一个山洞里边去修行。他带着最简单的用具，几只住到山洞里边，发现他带的许多用具用不上，他就逐渐的丢弃。当然山下边还会有放牛的放羊的人呢，他就会送人。最后剩下一个杯子，他要到溪里边去装水喝的，看到放牛的孩子啊用手这么一碰就喝了，他觉得这个杯子也是多余的，也就丢掉了。那么国王知道有一个哲学家在他的国土里边，在某一个地方山脚下边修行，国王说我很敬仰他，我们去拜访他去，要去拜访他。那么许多人就伺候着国王到那个人修行的地方。国王想到洞里去，那个洞太矮小，国王进不去，就在洞外边说，听说先生你在我们这里修道，我们感觉这很光荣，我来向你致敬，我来问候你。先生你有什么需要吗？有什么需要让我给对你帮忙来做的吗？你尽可以说出来。他只对那一个修行的人说的。那位修行的老头子怎么说的？大王，我现在最需要的是早晨的阳光，可是你给我遮住了。这个故事当然只是笑话，也当作故事来说啊，也当作寓言来说。他失去了他自己的一切，他还会向国王要点什么呢？国王给我十个金元宝，还是国王给我一栋房子？不会的了。到了那个境界，他就不会再有所求。那么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有求皆苦，无求就无苦。这个说的还不一定透彻，不过我们就是在补充这几句。下边讲第五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八个字在这个社会上面闹得笑话很多。社会上人是不了解这八个字的意义，拿这八个字开出家人的玩笑，甚至于包括我们一代所谓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就曾经拿这八个字来对佛教开玩笑，因为这八个字很难理解。我们看第一节，心经经文，在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一段经文之后，接下来说的是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是接着上一段经文而来的。舍利子是佛陀座下的大弟子，以智慧第一而著名的舍利弗。我们前边开始讲的时候介绍过， 般若心经不是佛陀说的，是观自在菩萨说的。据说在这个讲经会上边，佛陀如遇三昧，就是入定了。这个时候佛陀坐下大弟子舍利弗、舍利子来祈请菩萨，菩萨给他说这一段经文。那么所以菩萨在说经文的中间特别强调加上他的名字，就是说舍利子啊，舍利子、舍利弗是一个人，是一个人，因为他母亲名字叫做舍利，他以他母亲的名字为名，就叫做舍利子。我们翻译过来翻译成舍利弗，事实上是一个人啊。有人误解这一部经，先前讲过的笑话，说古代有一尊古佛，名字就是舍利弗，他给这个佛当做哪个佛了。这个也是对于经文不理解的关系。一贯道解释这一本经，说是舍利子，舍是房舍，房舍里边的主人一点灵光就是利子，要经过什么什么事，怎么样去这个点巧啊，这个房舍的主人就如何如何了。这个是一贯道是这样解释的。也有一贯道印出的般若心经啊，的确是他是给这舍当作房舍来讲的。这个都是题外话，主要这一段经文是接着五蕴皆空而说的。五蕴是什么？我们前边说过，色法、心法。色蕴就是无知性的，名字叫做色，因为它有知爱，它有性状，它占有空间，并且它能够变坏，所谓生住异灭思想。那么这个叫做色法，这个色指的是无知性的东西来说的。那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直接用无知？因为经文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印度古代没有无知这个名词，色这个字是由释菲陀时代就有的，自古以来就有，也就是公元前一千多年，在释菲陀经里边就有这个字眼。印度古代文化就是拿着色当作无知。色是什么构成的？是地水火风四大构成的。在印度流派哲学的数论派，它里面说到四大，他说结成是四大不增，结灭是四大不减。他说这个世界成立的时候，这个东西也不会增多；世界坏灭的时候，这个东西也不会减少。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早几十年，或者是早百八年来说吧，物理学上的定律，物质不灭定律。可是这个定律现在已经被推翻了，现在的定律是能量不灭，因为知能可以互变，物质可以转变为能量，能量也可以转变为物质，知能互变，所以就不能够再说物质不灭，而现在的理论是能量不灭。可是古时候就有这个观念，地水火风四大构成色法，而这地水火风这四种物质，你给它分析到最后，它仍然有支点，这个就是等于后来佛教的时候极微学说了，极微小的东西，在俱舍论里边。说是一粒牛毛尘分作七分，七分之一是羊毛尘，再按七分分下去，七分之一是兔毛尘，再往下边分是金尘、水尘，再往下边是极微，再下边是极微之微。总而言之，分下去永远有一个支点，无知的支，有一个支点的存在，他们认为那个是实有的， 可是到大乘佛教时候不承认是实有的，我们不派佛教小乘佛教还承认四大是实有，所谓法体恒有，三世实有，那就是说我是无蕴火合是空的，但是地水火风受想行识这些东西到最后它还有它的支点，这个是小乘佛教的学说。大乘佛教不承认有即为，你像唯识宗的唯识二十颂专门破即为，观说圆圆论专门破即为，唯识三十论里边也有破斥即为的，说即为不能够成立。为什么？我们也就是说呀，如果拿现在的观念来说，物质跟能量可以互相转变的时候，哪有质点呢？没有质点。我们说构成物质的原料是分子，那么元素构成，元素构成分子，任何的东西都有它的分子式。我们拿这一杯水来说 H2O， 两个氢分子一个氧原子吧，啊，两个氢二氧一构成水，当然一滴水就是无量数的氢原子氧原子，一杯水那更是更多更多的氢原子氧原子，那么一块糖一根青菜都有它很复杂的一个分子式，而分子式里边就是表示各种元素，而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原子。过去认为原子是最后的质点，但是科学更进步，最近二十年来科学的进步又超过过去100年，在次原子下边又说为构成原子的是中子、质子、电子，再往下边的有微子，就是夸克。因为到了次原子以下的时候根本不是质点，又是能量了，像光像波这些东西。如果以科学解释，色即是空，物质的东西到最后基本上是一种能量。如果以佛经的理论解释，缘起性空，许多样东西组合成的一样东西。我们就拿这个眼睛来说，它起码要是有这十样八样的物质性的东西组合这个东西，组合这个东西跌到底下打碎的时候，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说它就是眼睛。因为如果这个眼睛组合成功以后，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眼睛，但是拆散以后呢，玻璃晶片啦、塑胶框啦、金属钉了、金属线了等等，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代表眼睛。那个就是说缘起性空，由因缘火合组成的东西，它没有它本身的自己的体性，它是空性，空性就称为性空。刚才说那一句照见五蕴皆空，这是玄奘大师翻译经典翻译的非常简洁，而实际上同样是般若部，同样是心经，别的翻译译经是译的，像唐代一个般若公利彦法师他说翻译的，他里边是这样翻译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自性皆空。他中间多加了两个字自性，如果加上五蕴自性皆空，真正说比五蕴皆空使我们容易了解。因为空往往给人误会成了是虚无，是没有，而说五蕴自性皆空的是因为它是因缘和合之法， 因缘和合自发，跟着因缘的变化而变化，它没有固定不变之性，没有固定不变之性就称为性空，所以才叫做缘起性空。我们刚才说的色法，色法，色法就是无知之法，无知是由四大地水火风组合而成，这个在婆罗门教以至于附加的小乘佛教都说地水火风有它最后的指点，可是到了大乘佛教时代，龙树菩萨提倡所谓缘起性空，空性哲学，提倡这个哲学的时候，那就说四大没有指点，因为我们所说的四大说的不是地水火风，而是说的它的本性。四大的本性是什么？坚湿暖动。我们说地水火风，土地以坚实为性，水是以湿润为性，火是以炎热为性，而风是以飘动为性。地水火风是万法之象，一个木字旁那个象啊。而坚实暖动是万法之性，构成宇宙万法的是坚实暖动，不是地水火风。因此不承认设法有它最后的指点，而只是承认是因缘和合之法，因缘和合之法没有自性，缘起性空。所以这般若心经下边就是这样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无知性的东西跟空性没有差别，空性跟无知性的东西也没有差别，我们要慢慢去体会，要慢慢去思索去想。因为佛家比如说六祖吧啊，说到最后是我们要说会有这个禅定度啊，静虑，静虑不是苦作的，所谓禅定静虑翻译成思维修，你也要在坐着时候要有知有观，知给心收在一处，观是来思维，思维什么？思维法义，思维道理，你来思索这个道理，给心收在一处，集中心意来想这个道理。如果说是禅定坐在那边，这个心想是没有任何念头，那就等于枯木，就是等于一块没有生机的树木一样的，或者是一块没有感觉的木石一样的，不是那样。所以思维修是要让我们集中心意来思维，来思维这个道理。那就是说地水火风是万法之相，它组成万法的不是万法之相，而是坚实乱总的这个无性。这个道理跟我们中国古代的无性学说一样了。春秋战国时代无性学说非常盛行，所谓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事实上说的也不是金木水火土，因为金性凝聚像一起收缩的，木性扩张向四周围扩散的，水性流动向下流的，也就等于湿润了，火性炎上，而土性大地平坦生育万物，这是中国的哲学了。哎，都是给世间一切的物质现象归纳在一起再加以解释。因此我们要认识清楚了，所谓色指的是物质，绝不是美色，绝不是好看啊，指着女性好看不好看，美色美色，不是那个色，不是颜色的色，而这个色指的是无知来说的。色不异空，那事实上就是说 物质性的东西它本身没有质性，它就是空性。反过来讲，空性的东西也可以凝聚成物质，我们看起来这是虚空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想想看，虚空里面充满了什么东西？充满了电波，充满了能量，充满了光波。光波、电波啊，电波怎么能够看得见呢？啊，你给那个给收音机一打，马上有声音，就证明有电波。给电视机一打，关在没有调在没有画面的频道上面，上面那个黑白点点一大片，那也是证明给你看。那个就是电波，虚空里边充满了电波，充满了能量，而这些东西到最后它都能够转变为物质。反过来讲，物质也可以转变为能。最简单的说，煤炭燃烧以后，煤炭成了灰了，而由于煤炭燃烧的热能转而化为这个其他的动力，这个就是智能互变。所以这一段经文是往上接五蕴皆空而来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可以归纳到最后就是两种，一个是色法，物质性之法，一个是心法，精神作用之法。那么所以这个前十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十句指的就是色蕴来讲的。那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他为了节省文字不再重复，就拿着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八个字代替了前边。如果你要认真的讲的话，仔细讲，那就是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相也是讲一套，性也是讲一套，识也是讲这么一套。而为了节省文字告诉我们，受相性识亦复如此，因为感受也好，思想概念也好，一切的性行为，或者是思心说的思，或者我们的了解分别的识，这些东西都是因缘和合之法。因缘和合之法归根结底说就是没有自性，就是空性。所以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么色蕴的就是色法，受想行识的就是心法。而在我们人的执着之中，色身最难破，我们这个身体最难破。为什么？明明有一个圆炉方子啊，身这个昂长七尺之躯啊，明明有一个我啊，为什么会说无我呢？为什么会说是空的呢？那么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色物质性的这个色身跟空性是没有差别的，色身就是空性，空性也就是色身，物质就是空性，空性也就是物质。不过这个地方稍微认出清楚一点，稍微行于中道，就是不止于有，不止于空。我们执着万法都是实在的，那个叫做有见。如果说是万法皆空，空就是虚无，就是没有了，那个不是真正空的意思，那个万空断灭空。而空是行于中道，不知于有，也不知于空，那才是所谓中道之空。在我们的执着里边，我们这个色身最难破，因为明明有一个实在的我，要说它不异于空，难免使人困惑。所以破五蕴特别着重于色蕴，加重语气来说，色蕴不仅是指着我们的色身，同时也包括宇宙万有的种种色法，宇宙间所有的物质现象在内。 因此本文在此所谈的色空问题是以宇宙间物质现象为主，当然这个要包括了我们的色身肉体三论。色物质性的，物质性的东西大致不可想象，巨大无比的星球，它都是由微尘积聚而成的，都是由微尘积聚而成，都是由一粒一粒原子而积聚成了巨大无比的星球。大子星球，小子微尘，统统叫做色。我们看这房间明窗净几，非常干净，如果你给窗子用黑纸折起来留下一个洞，外边阳光一照进来，你从那一条阳光里面看到啊，寸寸飞舞，那个灰尘呢、啊、小小的上下飞舞，多得很。而是我们这个眼睛平常在一般情况之下看不到，真正讲这个空气里边充满了微尘。多年前卫生署的统计，台湾每一平方公里一年的微落尘量是8公吨，从空中落下来的这种微尘是8公吨。当然这些东西多数还是地面上面蒸发飞扬这样上去，然后再由高空再落下来，可见虚空之间并不是虚空，充满了物质性的东西，就是充满了色。原来孔子一直疑虑甚深，要说到空的性体，就到了真如实相涅槃的境界。涅槃是圣者所证的境界，是无意用语言文字说可劝解表达的，所以我们只能够就空义中最粗浅的一部分缘起性空来加以说明。要说到空，先要知道这一个空的来源，佛经都是由梵文翻译过来的，所以这个空也是由梵文翻译过来。那么在梵文里边这个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引证一段多年前有一篇文章登在中央日报上的一位詹思先生他的文章，论空即是色的文章，把这个空字的来源或意义说得很清楚。他这么说的，他说空在梵文里边叫做，这个梵文啊，如果以中国音叫的顺热多，实际上这一个字不能够称为空，应该称为空性。我们一再强调说为空是空性，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完整的说应该是五蕴自性皆空。这个地方这一个字最后是提了两个字，这个字它是一个结尾词，在这个前边这个字上加个提了，它就不叫做空而称为空性了。因为空性这个字，空的原文只是前边一半不加后边那个结尾词提了，加上提了它就成了一称为空性而不称为空，所以在梵文里面这两个字是有不同的。因为提来这两这一个位置啊，它有性质有实在有形态的意思，空与空性是有着不同的意义。这差别在龙树的思想里，单讲空在梵文里边说它有虚无非有的意义，但同时也可以说是空寂空静的意义。但是就境界说，空寂并非虚无，空静也不是非有。可是如果要说到空性，空字后边加个提来的话，这个问题就大了。因为空性这句话是在龙树菩萨的中观论里边，原是指的一种缘起性，缘起缘起 总愿祸祸生气之发，最后他是没有一个固定不变之性，这个就叫做缘起性空了。因为许多条件组合成这一法，这个眼睛是十种零件组合成的。如果他眼睛天生就是眼睛，他永远是眼睛，因为他不是天生的，他是多少零件组合成的。这里边这一个小螺丝钉一掉，这个眼睛报废了，不能够戴了。那就是说有一个因缘发生变化，这一法整个发生变化。这个只是一个例子了，我们举一反三，在想任何一法全是如此。完整的一部新汽车那么讲究，那么漂亮，好好的，哎，忽然不开了，为什么不开了？一点点小毛病，也许是一个螺丝钉松了，也许是油管阻塞了，那就是其中一点因缘，一个因缘发生变化，影响到这一法整个发生变化。詹士先生这一段文字对空跟空性分得很清楚。事实上，唐代的严宾国三藏般若公李彦增他们所译的《心经》上说的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的下一句，翻译的就是说五蕴性空，而不是五蕴皆空。而唐代法约论师的翻译的《心经》上面来说，照见五蕴自性皆空。而玄奘法师译翻译的本子是五蕴皆空。当然玄奘法师这样翻译一定有他的见解，只是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根器暗流，只就字面的意义来看，一直牵在一下，引起了很多误解。因为本来应该说空性，一说到空，引起社会上很多误解。社会上有什么样误解呢？我们看下边啊，这一段文字上边说，君不见社会上许多耶稣教的小传单上边就印着空空空空空空，人生到头一场空，这种小小传单我早年间不止一次的接到过，的的确确是这样印的。那么也有些自命为通达的糊涂汉，的确是糊涂汉，他口里边也说人嘛，还不是那一杯那么一回事，到头来一切皆空，还是活着吃一点喝一点才落在自家手用。这个就是他看空了，他看穿了，他自命为他很通达，吃点喝点，吃点喝点变成什么了？变成大小便，成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身体称为臭皮囊，的确是个臭皮囊。那么还有些糊涂人，哎，四大皆空了，你要问他，先生什么叫做四大？哎，那不就是韭菜菜气吗？韭菜菜气皆空，说的也是真的，酒喝了就空了，菜用光就空了。因为对于空这个意义他们不能够了解，他们就随便的乱说。所以我们看这个叫做什么空呢？这个叫做波无因果的断灭空，复发的空意岂能是如此的肤浅呢？如果复发的空意如此肤浅，多少很有学问的做学问的人花一辈子的精神用在经典上啊，那岂不是都是白费了吗？那些人都是傻瓜，来研究那些不值得研究的东西，不会，就是因为佛经太深奥，有它的道理，值得花一生的精神来研究它的道理。所以佛经不是那么肤浅，空就是没有了，这个房屋东西搬走了，这个成了空了，这个地方房子拆掉了，没有这种房子了，成了空了，盖上房子就不空了，不是那么回事。佛家说的空是脏器即空，这个地方盖这种一栋楼房，我们就拿佛教教育基金会这一栋楼房，我们站在门口一看，我们了解佛法的意义， 当去即空，这个地方叫做一种漏放，事实上它是钢筋、水泥、各种建筑材料组合而成。如果你了解了复方，从你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不是一种漏放，而只是各种材料，本来明明的就是各种材料的组合嘛。我们如果拿过去农业社会来说，房子是个家命，房子是砖瓦木石建筑材料组合而成的。除了砖瓦木石以外，从哪来的房子呢？因为房子是个家命，所谓脏器即空，而不是给房子拆掉才空。我们看第二节，复法中说的空是缘起性空的空，因为因缘说生法，它本身没有自性，所以就称为空性，而不是空无所有的万空，也不是波无因果的断灭空。我们从一个小故事说起，释迦牟尼佛住世时间，他在王舍城外边竹林精舍说法，这个时候有两个修习外道的沙门，沙门就是那个时候的修行人，叫做沙门，离开家庭专门去修行的。那个时候佛教的僧团刚刚成立，佛教我们看起来那是印度唯一的宗教，不是，许多宗派里边的一个。印度的正统宗教是古代是婆罗门教，后来佛教昌隆以后，婆罗门教一度的很衰微，可是后来婆罗门教又给佛教的教义吸收到他们婆罗门教里边，到了公元五世纪以后，婆罗门教复兴了，佛教没落了，终至于到最后佛教就灭亡了。佛教是印度许多宗派里边的一个宗派，佛陀在王舍城，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在恒河南岸。王舍城竹林精舍是摩揭陀国国王给他盖的精舍。这个时候王舍城有两个修习外道的沙门，一个叫做舍利弗，就是前面这我们这个心经的主角舍利子，另外一个叫做目犍连，经里边也称为大目犍连。因为为什么叫做大目犍连？目犍连也好，还是其他的名字也好，有很多。你像迦舍这个名字，它不是名字，它是姓，它是婆罗门的十大姓之一，目犍连也是姓。因为许多人都姓这个姓，在一个团体里边就难分了，所以说呢，后来跟那个最早皈依佛陀的那个迦舍称他为大迦舍。事实上别的还有很多迦舍的，目犍连也是一样，称他为大目犍连，因为别的还有许多叫目犍连的。我们说的是跟舍利弗在一起这个目犍连，他们两个人智慧超群，名望宿主，他们坐下也有上百名的弟子。而他们是干什么呢？他们跟着一个怀疑派的一个论师，跟着一个三者耶修行的。那个三者耶他是对于任何事情既不肯定又不否定，是一个怀疑派的外道。有一天舍利弗在路上遇到了佛陀的弟子麻生比丘，他见麻生比丘里唯一出生举止安详，心生惊吓，便问麻生比丘道，说我唯一出众，出家人讲究十大威仪，行住坐卧，哎，穿着出家的袈裟，走路目不下视，双目视地，端端正正的。那么舍利弗看到这一位麻生比丘的威仪那么好， 他心里面很羡慕，他就过去问他了。他说：“请问灵师是谁？他平常跟你说些什么教法呢？”那个麻生比丘就回答了，说：“我是释迦世尊，他的智慧神通无人可比。我年纪幼小，受学之前还领会不了我师说的妙法。”很含蓄很客气地说：“我还不能够领会我师父说的法。”舍利弗又请求了，说：“慈悲方便，你略说一点嘛，啊，多少告诉一点嘛。”舍利弗就说了，他说：“我师父是这样说的，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是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舍利弗听了自己当下大悟，他返回语说：“约同了目犍连跟他们的弟子一同皈依于释迦牟尼世尊。”这个故事代表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佛陀住世时代，所谓六识外道，六十三外道，九十六外道，三百六十三论师，许多名称，就是表示那个时候啊，是一个百家争鸣，是一个思想很混乱的时代，各发表各的理论，各发表各的